怎么样神能够完成他的旨意。如果你看教会的情形，应该教会没有明天。结果呢，你看见说因为主呼召得胜者，那么谁是得胜者呢？然后我们知道像主那样的得胜。那不止如此，而且我们要与他同去。所以他仿佛就像雅各第二，雅各你如果读第二章的话，我的美人与我同去，与我一同串山越岭。所以你看见当我们经过这个世界的，就好像山和岭都在我们的脚底下，与他串山越岭，因为我们是与羔羊同去的，羔羊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。所以虽然有凶险，虽然有各种不同的遭遇，我们都能够胜过。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得胜的脚踪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读前面，就是讲到中间什么七个碗呢，七个号，不管当他形容的时候，你看见说什么是得胜者，得胜者乃是羔羊的同伴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。所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谁做了羔羊的心腹呢？那么羔羊的心腹当然是指着这些得胜者来说的。那么到了羔羊，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就是羔羊的妻子。那羔羊的妻子就包括所有在新耶路撒冷里面，都包括所有包括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人。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大概来讲，我想这就是大家如果我们要明白今天在时间里面，然后千禧年，然后呢到了勇士。那我顺便再说一下，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，他们分不清楚这个千禧年跟勇士，他们分不清楚。意思就是说，他们认为到了千禧年就是到了勇士，所以说我们应当怎样行才能够进入永生，才能够得了永生。所以在旧约的观念里面，那个永生就是指着勇士，也就指着千禧年，两个不分的，不分的。那么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其实呢，千禧年是勇士的一部分。意思就是说，你进到这千禧年像什么呢？千禧年像你进到一个勇士，是个大的范围，永生是个大的范围。但是你要入门，叫入门的时候一个走廊，这个走廊你走需要走一千年的，所以好像是过渡一样，好像是过渡一样。但是呢，那个千禧年对我们很重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国度的奖赏都在千禧年的时候。所以当我们到了基督审判台前，然后现在我们有了奖赏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所有的奖赏都在什么？都在千禧年里面。所以这是又一点我需要提到的。那么还有其他的细的，我想我们就没有时间去说它了。也许如果我们有机会读到马太福音讲的国度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，那么也许有机会可以提到。但是根据这一段圣经所启示的，我们就是把这一点提醒弟兄姊妹。那么什么叫做心腹呢？什么叫做心腹是谁呢？就是这为怎么预备好，他们怎么预备好的。那预备好当然我们高，当然跟如果这已经是羔羊的妻的话，那就表示说那个新耶路撒冷已经降在空中了。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就是羔羊的心腹。大家还记得吗？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啊，给我们看见这个约翰的老师，就是说施洗约翰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。然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约翰跟安德烈就跟随了羔羊。所以这就叫做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。所以但约翰福音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说，谁是羔羊的同伴，所有做主门徒的就是羔羊的同伴，就是得胜者。但这只是第一章的启示。你如果再读启示录，你再把创世纪不约翰福音，我们再看一下约翰福音哈。第一章是讲到羔羊的同伴，他跟随无论羔羊往哪里都跟随。然后到了第三章，你记不记得到了第三章的圣经说，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，在那里居住施洗，然后约翰呢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去施洗。然后有人就告诉约翰说，就告诉约翰说，他说呢，你现在你所见证的那一位现在施洗，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。所以你看约翰施洗，然后约翰这个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到另外一个地方也在那里居住实习，但是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 所有的人都到主那里去了。意思是说，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今天约翰的见证是什么？约翰的见证就是看那神的羔羊。所以只要他说看那神的羔羊，他两个最得意的门徒就离开他了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他的工作越成功，好像他越失败；他工作越结果子，结果好像他一点的果子也没有。这就是约翰，这就是约翰的指示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到底约翰是跟随施洗约翰的。所以无论是约翰也好，安德烈也好，你看多多少少在他们身上看见施洗约翰的影子。因为约翰说，我不过是旷野的声音，不是那个内容，只是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但是道成肉身的道才是那个声音的内容，明白吗？这是约翰。约翰说，我不是基督。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，约翰的指示总是把人引到基督那里去。那么这是约翰。那么现在呢，等到如果人都到主那里去了，那么有人就告就跟约翰说，你看看，就跟约翰说，你看看，所有人都已经就都往他那里去了。然后约翰怎么说呢？约翰说，我曾说我不是基督。然后下面说，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站在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，故此我这喜乐就满足了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意思就是说，今天当我说羔羊，当我说看那神的羔羊，结果呢约翰跑掉了，结果呢这个安德烈跑掉了，他们不只做了羔羊的同伴，而且他们是什么？是我们的主来到地上要娶的心腹。意思就是说，你把约翰跟安德烈再把其他羔羊同伴加在一起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羔羊的心腹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约翰知道他自己的角色，他知道他不过只是新郎的朋友，但是他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，他就甚喜乐，故此我的喜乐就满足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非常动人的一件事。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就很清楚，约翰就老早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先是羔羊的同伴，然后是羔羊的心腹。所以很清楚的，那整个的轮廓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。今天你如果读整本的启示录，当你读到七个号、七个印、七个碗的时候，你看见说，羔羊无论往哪去，都和他们都往哪里去。你看见他们经过了多少的艰险，经过了多少的艰难，但是感谢神，你看见吗？很稀奇的，他们果然是得胜，他们得胜像羔羊一样的得胜。所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羔羊婚娶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羔羊晚宴的时候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新郎与新妇要在空中相会。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，主回来的日子叫做基督的日子，不是主的日子。主的日子在旧约里面指着乌云满布的日子，指着可怕的日子，不是。只要讲了主耶稣的日子，就是指着新郎跟新妇相会的日子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现在你明白，现在你就知道，等到新约翰他老早，所以从这些话他老早知道说，今天主呼召约翰，主呼召这个安德烈，为什么？因为娶新妇的是新郎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所以约翰就明白了，今天如果在教会中主呼召得胜者，他们都做羔羊的同伴，那么结果呢，等到千禧年的时候，我们的主要娶他们，要迎娶他们的，结果在千禧年的时候，他们就做了羔羊的心腹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心腹是怎么装饰整齐的？心腹这边有他的责任的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启示录十九章好不好，就很清楚了。启示录十九章这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第八节就蒙恩。所以第一个蒙上恩典，最重要的是恩典。那很多人把这两个字拿掉了，那就不行了。所以就蒙恩，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 但是这细麻衣呢，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那这个不是因信称义那个义，因信称义是以基督做你的义袍。我们每个人蒙恩得救的时候，我们都有那个义袍。但这里的义呢，是圣徒所行出来的义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那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所代表的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读到诗篇这个45篇，你知道诗篇45篇呢，特别是讲到这个婚娶，讲到一个这个王，就是所罗门王结婚的时候，他的那个诗篇。那里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新娘啊，这个被引到这个王的面前的时候，她有两件衣服，一件呢是什么？一件衣服呢是金的衣服，是金子的衣服，还有一件呢是锦绣的衣服，所以一件的衣服全部是金的，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第一件穿的衣服就是那全部是金的，基督做了我们的衣袍。金子代表神的性情来说的，但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如果你蒙恩的恩典越大，那么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越多，因为你不痛的，你不怕。就是说，圣灵如果要做的话，你一定要合作才行。所以，如果你说主啊，你尽情的做，你怎样的做都可以，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圣灵在我们身上不止。金衣服是老早就给了我们的，但是呢，现在呢，每天圣灵一针一线的在我们身上要做成一件锦绣的衣服，把它刺绣，绣成一件的细麻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，这就是圣徒所行的义，这跟我们的行为发生关系。但是你不要误会，很多人一讲行为就忘记恩典了，这个行为乃是恩典中间的行为。就是说，这乃是恩典，乃是圣灵所结的果子。那么那个果子结果呢，就变成了这件衣服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礼服，那这就是我们等到羔羊婚娶的时候，我们能有份于羔羊的婚宴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所以特别讲到千禧年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些人不只是得胜者，而且让圣灵在他们身上能够编织成那个义，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那么这个就是什么？就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被带到羔羊的面前。那么这就是羔羊婚娶的时候的最重要的一个点，我想我把它点一下就可以了。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应该就可以如果大概的稍微提一下19章所发生的事。那么11节开始呢，是又回就第11节，那是指着我们的主回到地上来说的啊。我观看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，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。然后呢，你再看这个第15节末后，踹全能神烈怒的9杖。那么如果你把它和启示录第16章，然后你再把以赛亚63章一对比的话，你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回来了。他不止回到地上，而且是在哈米吉顿战争最后他胜过了这个敌基督，所以呢他就称为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然后接下来的我们知道就是那个兽他们的结局了。第20节，那兽被擒拿，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兽印记和拜偶像之的假先知，也与兽同时被擒拿。所以现在你知道第二只兽就是指假先知说的啊。然后下面说，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，其余的被把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，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3-1的恶者，那么两只兽的结局现在是很清楚了。那么第20章当然就讲到那个龙，那龙怎么办呢？所以又看见有一位天使从天降下，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，就捉住那龙，就是古蛇，又叫魔鬼，也叫撒旦，就把它捆绑1000年啊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捆绑1000年当然是真实的1000年啊。 很清楚，捆绑一千年，然后扔在无底坑里，将无底坑关闭，用硬封上，使他不得再。